金砖峰会，中国依旧是金主，习近平为何穷大方？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上星期在南非举办的金砖峰会的主要看点不是沙特这样的富裕国家跻身金砖集团，而是中国不顾国内经济困难、财政紧张的严峻形势，仍然充当这个发展中国家集团的大金主。习近平宣布拨款40亿美元建立金砖国家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专项基金，并拿出100亿美元用于他亲自推出的全球发展倡议。习近平表示，不让任何一个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掉队。观察人士指出，中国决议不惜代价在国际上拼凑和加强反美反西方集团，扩大北京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那么金砖集团集团的扩大能不能增强北京的国际地位？习近平现在还有没有大撒币的本钱？北京主导第三世界国家与发达国家抗衡，符合中国国家利益吗？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仍然是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村和香港台湾职业律师独立时评人桑普。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我们看到这个金砖峰会上呢，中国依旧是金主，因为习近平照例是大主角，他宣布中国拨款40亿美元建立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专项基金，并且呢拨出100亿美元用于他亲自提出和倡导的全球发展倡议。总数140亿美元对于习近平来说呢还算是比较有节制的啊，有好事者呢在查询其他国家捐了多少。我来请教台北桑普律师，您这方面有什么讯息？什么是习近平的这个全球发展倡议呢？
我看啊，就是网上我也找寻了一下，其他国家另外四个国家就是印度、巴西啊，那个俄罗斯跟南非有没有捐献任何的资金？我找不到任何的讯息啊，就跟那个 X 的 John Zhang 是一样的道理。中国是无视自己淹水、失业、暴雷，还有外贸数字非常的倒退。现在你看到2023年的第一季啊，只有49亿的外商总额的投资。刚刚主持人也报过，现在捐了140亿的美金出去，就等于说三季以上的那个 FDI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外商直接投资的额都被你捐走了，而且人家给你的投资只是这个三分之一都不到。你看得到第一季三个月三分之一都不到，你看到中国是经济陷入什么样的问题，还要再谋求一个抗美的联盟，实在非常好笑。他目的是要削弱西方自由民主的价值观，跟削弱北约那个集团的影响力，但这个是缘木求鱼。他所谓的全球发展倡议是整个三个倡议的一部分，就是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跟全球文明倡议。但你看到里面充满了模糊的措辞跟高大上的一些倡议，包括了很多的词，比方说什么叫新的动荡变革期，什么叫做大调整、大分化、大重组、不确定、不稳定、难预料。这讲完一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舆论，讲黑天鹅，最后讲的都是说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那个安全观啊，讲到发展是各国不可剥夺的权利，要共同发展，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基本上这些话都是尝试性的话，都没有真正的意义。但重点是一句话，他说中国过去、以现在、未来还有永远都是发展中国家，那就非常好笑。原来他全球发展倡议怎么样发展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那你说如果这样的话， 那世界上没有发达国家，按照中国这一种所谓的没有个国家是不发展中的话，那美国也是发展中国家嘛，欧盟所有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嘛，那为什么要定义什么叫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是 WTO 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嘛。
嗯，
那个非关税壁垒的问题，关税减免的问题，还有延长那个审查期限的问题，这些都是发展中国家享有的特权。那你要一直雄霸这个特权，无视于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占了 18.6% 的这个事实，这个是非常好笑。
嗯，
所以我说美国在参议院外委会在今年6月已经通过了终止有关的地位，而且呼吁国际组织都终止有关的地位，是非常有道理的。
嗯，
所以我想啊，这个中国现在要邀集这个地方，一方面说不能靠战队，不能靠那个阵营对抗，但一边讲的就一边做他反对的事，他一边说大家不要阵营对抗，一方面是搞一个拉帮结派。
嗯，
这个是中共的看家伎俩。
好的，那么刚才桑普律师给我们解释了什么是习近平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这也就解释为什么他不惜啊这个大手一挥$100亿来这个资助他自己提出的这样一个倡议。那么外界对于习近平的慷慨和大手笔这个撒币其实并不感到意外，但是许多人对于习近平能在中国当前经济形势下仍不改豪放大方的这个作风感到不解。$140亿是个什么概念呢？它相当于恒大或者碧桂园一笔违约债务的金额，或者足以补发许多被拖欠的工人或者公务员的工资。来请教澳大利亚慕容雪村先生，您怎么评价习近平的这种穷大方呢？
自从2013年习近平上任之后，因为具体的数字呢我们很难掌握，但是有分析人士估计，他赠送给各国的或者支援给各国的这种资金，就是撒出去的币，用你的话说，大概不低于$10,000,000,000。
嗯，
这让他呢获得了隋炀帝以及大撒币这样不太文雅的外号。
嗯，
那么撒出这些钱目的在于什么？这里呢我想先说明一点，第一呢，这个钱呢并不像很多网友认为的是直接白白的送给其他国家的。以一带一路它的所谓一带一路计划为例，在一带一路上的很多计划，比如说援建的项目，这项目呢本身都是由中国公司来负承建的，甚至这些中国公司呢在当地雇佣的啊其实依然是中国工人。那么这种呢包括在工程中的这种克扣，这种贪污，其实这个钱呢并不是真正的如数交给了外国政府或者外国人。那么这是一部分呢，就是属于中国援建项目的其中的灰色的一部分。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确认，就是习近平撒出去的这部分这些高额的这些资金跟中国平民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嗯，
只会让中国平民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同时呢我们要想一想习近平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其实从毛泽东时代以来啊，共产党的这种巨头就一直没有放弃做世界领袖，特别是第三世界领袖的这样的一个野心。那么到习近平时代呢，这样的野心呢显然是更加膨胀了。那么他开始频频的利用这种金元开路，希望呢能够继承毛泽东的遗志，来做成第三世界的盟主或者领袖，同时呢也以此来对抗冷战之后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
嗯，
那么这部分呢才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嗯，以上。嗯，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给大家读几个网友评论。一位叫韩松不学习这位网友他说，以习近平的平平智力根本就不具备一个政治家最起码的素质，更谈不上有什么政治智慧。而习呢又是一个典型自卑感和存在感双重人格的人，国际事务上除了用大撒币以填补其自卑感和找到存在感以外，他能够做的事情实在太少， 赔本做买卖，赚的就是一个吆喝。当然，赔多少钱，习近平都不会出一分，这就是习近平的底气。另外一位叫 Nicky Liu， 他说：“看看60年代的大饥荒就清楚了，在饿死几千万农民的情况下，还大量援助亚非拉，就是为了要当丐帮帮主。今天中国还没有惨到60年前的程度，所以呢，只要习近平还在台上大撒币装大爷，就不会停止。”但也有不同意见啊，一位叫Louis F 啊，这位网友他说100亿美元比乌克兰投入还是要少很多。但是我不知道我们这位网友怎么会把习近平的这个钱和美国支援乌克兰的这个经费联系在一起。好，回到我们自己的问题吧。习近平在这个金砖峰会上呢，他发表主旨讲话，他决心不让任何一个国家在世界化进程中掉队。那么有评论就担心习近平的豪言壮语不知要又要耗费中国多少真金白银。联想起不久前呢，王毅宣布中国一笔就勾销了17个非洲国家的23笔债务。我来请教桑普律师，您如何评价习时代中国昂贵的这个外交呢？
对，这个习时代的外交其来有自，从毛泽东时期你也看得到，在1958年大饥荒的时代，当中国啊就是搞人民公社的时候，剥夺掉所有很多3000多万中国人的生命，是要援助阿尔巴尼亚。 OK， 后来就是在文革前后那段时期，对亚非拉刚刚讲到了，也是大傻逼，这种大傻逼是剥夺中国人的生命、健康、财产、自由的前提下去做得到的。所以你看到中共为了自己的存续，他不惜牺牲一切，也是不顾人民的生命的。那这一次习时代的昂贵外交，他的目的是要做到4个目的啊。第一个是希望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赢得外交支持，因为很多亚非拉的国家占据这个联合国大会非常重要的人权理事会等等东西，都是撒豆成兵的方式，来去那个笼络他们。第二个是开采那些开发中国家的，包括电动汽车或者其他工业所用的一些矿物资源，就是从那个 sourcing 采购方面来看的。第三方面当然是从市场方面，要反对脱钩断裂嘛，要自救嘛，那我的货也要有人去接，要去买。但是这个我想啊，这个随着国际局势的变迁，这种情况是不是真的能够走得通，就一买一卖能不能够走得通是一个问题。你买来提供钱去付出来，但是你卖不出去啊，因为那些货，那些开发中国家不要，是发达国家要的东西啊，你怎么卖呢？所以你看到供需就有失衡的问题嘛。第四个原因就是说，要他们亚非拉国家背负非常多的债务，帮他们建设高速公路、水利的大坝，那赞比亚、安哥拉沉重的负担，负债数十亿，中共成为大债主，但不好意思，还不了了。你好大喜功，隋炀帝啊，或者说你自己称自己是天可汗之后，没有办法去收尾了。最后债务重组，只一小撮的债务可以做重组，很多债务你要撇清，就好像王毅这一笔17亿的非洲债务，大笔23笔的债务，大笔一挥，17个债务不见了，那不见了，那些钱是谁出的？不是民脂民膏吗？所以你看得到，中国走到这个地方，昂贵外交，花了很多钱，但实际上得到非常少，就很犹如当年毛泽东花了很多钱，得到的朋友非常少一样。习近平现在是完全走回以前的旧路，而且现在整个国际的局势，它是此路不通，已经是张张胜利。
好的，不久前我们看到习近平发文，详细阐述中国现代化道路，批判西方剥削掠夺，充满血腥的现代化进程。我们从习近平不让一个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掉队的这个思想来判断呢，有人说这是习近平共同富裕国策的外延， 他要搞世界范围内的共同富裕。我来请教慕容先生，您怎么看习近平的这种共同富裕的世界命运共同体呢？
虽然习近平说的共同富裕，但这个趋势呢，显然是走向共同的贫困。
嗯，
他已经摧毁了很多行业，让许多人流离失所，都找不到工作，衣食无衣。那么有人这样总结习近平的执政，习近平的外交，啊，外交和内政联系起来，说在国内，他是拼命的割韭菜，然后把卖韭菜的钱用来买镰刀。那么这种他这样的外交呢，这个所谓的世界命运共同体，你能可以分析他想做什么？其实习近平心中呢，我想他一直有个隐患，他担心呢中国有朝一日会像俄罗斯的普京那样，或者普京的俄罗斯那样遭到国际制裁。那么所以呢，他要在这样的国际制裁中，在西方国家啊所谓包围圈中打出一条通路来。那么为了打通这条通路，所以他才啊就是不遗余力的进行这种撒币外交。
嗯，
无论是在非洲的殖民计划，无论他的一带一路计划，还是背靠俄罗斯，其实都是这种恐慌症发作的一个明显表象。
嗯，
我们说从冷战之后，其实唯一的国际秩序就是不能有国家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因为有了势力范围，不同的势力范围就容易有冲突。而中国呢，一直都不是现在的国际秩序的合作者和维护者，相反他是这个国际秩序的破坏者。
嗯，
他一直想建立起自己的这么一套来对抗这样的国际秩序。
嗯，
但他自己所建立的这个国际秩序是什么底色呢？我称之为叫独裁者联盟。
嗯，
也就是说他拉拢一些国家，基本上都是独裁专制国家，那么他以独裁为目的，以贪腐为手段，那么撒下的建成的这张黑色大网，希望这张大网呢跟当前的啊美国主导的民主国家的国际秩序相对抗，那么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嗯
嗯，以上
好。啊，给大家选读几个我们网友的评论啊，对不起啊，是观众的评论，聊天室里观众的评论。德川家康说，以前呢是支票，现在是空头支票。杨志勇，现在韭菜都被刨了，韭菜根了，太难了，党割不动了。狮子先生，中国拉拢金砖对抗西方，但这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西方国家有共同的普世价值，利益也趋向一致，而金砖国家没有共同价值观，利益也存在啊冲突，例如中印边境经常有冲突。苹果树，巴西2010年经济已经不行，俄罗斯打仗，中共房地产风暴跟 46.5% 的失业率，中植系的金融系统性风暴，人民币汇率跌到 7.31， 南非债券跌到垃圾等级，我看不出金砖的潜力。另外一位网友叫陈教授 Professor Chen，他说自己的国家重回文革式野蛮之路，管理不好自己的国家，经济下滑，民怨沸腾，剥削镇压自己的民众，却不让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掉队，习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卖国行为，是无能谄媚的讨好行为。好，最后呢，我们来讨论啊，向两位嘉宾各自请教一个问题。本次金砖峰会的一个令人瞩目的事件就是金砖国家的扩大，沙特等六个国家跻身金砖集团。据报道，中国是金砖集团扩大的这个倡导者，也是习近平在不顾本国财政紧张情况下下大赌注的一个原因。来请教桑普律师，前有上合组织扩大或中亚五国峰会，接下来马上就要举行一带一路峰会，习近平都要唱主角，那么为什么他如此热衷于拼凑和扩大国际组织呢？
嗯，他的目的有四个，但是我讲这四个目的之前就讲一句话啊，就用四句话来跟你讲他怎么定调。世界很乱，你们很惨，西方很坏，跟我就好啊！就是他整个东西的所有的论述就可以简化成这四句话。
嗯，
所以他的目的是要替代美国为首的西方行之多年的全球文明国际秩序。他要用自己的秩序来去改变游戏规则。你知道，行之多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自由的价值秩序备受挑战，是因为中国现在一方面说不站队不拉帮结派，一方面又做尽这一方面的事，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事情呢，是要形成自己的帮派，一个反美的同盟。这一次除了金砖五国之外，这五国也是你看得到，印度跟巴西是基本上跟美国关系非常密切的。但是也看到招引的其他的六个国家，包括伊朗、埃及、埃塞俄比亚、那个阿根廷、阿联酋跟沙特，都基本上哦，就跟美国关系比较远，除了阿根廷之外，基本上都比较远。所以我觉得说，现在他要跟美国来找的是说，他用国家的数目来跟美国来对赌。但是这个地方你掩盖一个事实是，国家的实力才是重点。Okay? 所以这个地方他越拉帮结派，拉到最后，他可能很多人跟在后面，但是最后呢，实际上做不到，因为金钱、能力、军事力量还有文明的价值不站在他那边，所以你看得到非常的薄弱。第三个目的，他希望树立一个共同货币，那巴西为首就说，哎，我们用一个共同货币，金砖五国后来扩张成为十一国，可以抗拒那个美元主导，但我各位都是不可能的。阿根廷收了那个人民币之后立即在离岸人民币市场抛售人民币换取美金，为什么？美金利息比较高，美金是比较可靠的货币，所以这个货币大战中国注定输。第四个目的，转移国内的矛盾跟焦点嘛。刚刚网友也提到，中国实际失业率达到 46.5 了，还不要说暴雷的问题、恒大、碧桂园一系列中植系的问题不讲了，淹水的问题呢，还有那个外贸跟外汇完全停摆跟那个宕机的问题呢，这个都是非常重要。一边讲不脱钩锻炼，很多国家基本上都是脱钩锻炼。De-risk 是一个好听的名词，所以你看到中国越来越步向经济的衰退，是根本是短期内不可能逆转的。
好的，那么邓小平我们都知道，他是力主韬光养晦不当头，赢得了中国30年和平发展闷声发大财的时间。习近平不一样，他主张中国块头大了，你想藏也藏不住啊，因此他频频为世界发展指明方向。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来请教慕容先生啊，金砖集团的这个扩大能不能增强北京的国际地位？习近平主导第三世界国家与发达国家抗衡，符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呢？
第一个问题呢，金砖集团的扩大会不会增强北京的国际地位？我认为这个是不可能的。你知道在国际上有两种关系，一种叫价值观联盟。像现在西方国家呢在一起，他们固然是有很多的利益上的联系，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信守一套共同的价值观。这种联系呢，这种这样的联盟呢是比较稳固的。第二种呢，就像习近平所组建的这种金元外交联盟，就是利益关系，我给钱你是我的朋友，我没钱了那么咱们就拜拜。像这样的关系呢，你能看到从毛泽东时代以后，那么他在邓小平时代他将一点回避这样的外交，但习近平时代呢又开始这样的就是金钱外交。那么但是呢，习近平的他兜里的也见底了，也没有太多钱了，所以呢他这种撒币行为也持续不了太久。所以虽然他表面上看起来还是朋友遍天下的一个状态，但是他的这些朋友们，为钱而来的这些朋友可能也不会维持太久的关系。第二个问题是，习近平主导第三世界国家与发达国家抗衡，符合国家利益吗？当然是不符合的。但是我们知道，共产党或者习近平的很多决策不是从中国的国家利益出发了，而是共产党的利益。2005年当时的国务委员戴秉国访华，就明确提出来他们的首要的核心关切实际上就是共产党的执政权。为了这一点，国家利益可以损失，民生可以损失，甚至领土安全都可以损失，只要他们的红色江山能够延续下去。所以我们特别是 这个节目的广大听众和观众需要知道，那么我们头上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统治集团，为了他们的红色江山，为了他们的执政，他们不惜损失一切。
好的，
其中不惜损失到我们每个人。嗯，
好，那不符合中国国家利益，但是可能符合执政党的利益。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慕容雪村先生和桑普律师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